玄聊科学阿爸，我是刘玄老师。好，我们今天很开心，我们继续请到三位大咖来跟我们分享他们的一些国际观视野。那我们在上集当中呢，那个翟他就很告诉我们分享说法国有一所学校，我听了之后好惊讶哦，我好想去读，因为他说可以七十几岁都可以跑去读。好，那我觉得给我一个人生下一段的新目标。这个学校里面呢，他没有一定的学制，没有课程。好，那几乎大家都自己在自学。那我觉得这是个很特殊的学校，跟我们想象中台湾这种知识化的是不太一样的。好，那佩佩他也曾经在 Facebook 发表过一篇文章，也是引发起说我们这次我想请他们来录 Podcast 的一个动机。好，就说 你也在讲说台湾的大学跟企业界是没有办法 match 的。好，那么请佩佩来描述一下这篇文章。这篇文章真的非常有远景，我想说教育部应该要看到才对，真的。
那个我六月初的时候带着建中机人同学，然后到南科管理局参加一个小论文的竞赛，其实是一个发表，就是把他们 design 的 robot 里面分成好几块不同的设计，然后还有他们的一些研究啊，然后把它做成小论文。那一天的小论文发表我觉得还算蛮成功的，但是在最后结尾的时候，成大电机系位教授王教授就讲评，他在讲评的时候他提到一件事情，那天让我有感而发，所以我很难得的就在我的脸书写了这篇文章。他当时讲了说现今台湾的大学生 drop out 的比例有高达 20%， 主要的问题是因为他们到了大学之后还是没有找到自己喜欢什么，然后也还不清楚自己未来要什么，甚至连他内心里面的热情可能他都还没有能够捉摸得到。那我自己觉得在高中阶段我们应该要能够协助学生多探索他们未来的各种可能性，在成为比较好的整合性的人才上面，我们应该要有机会能够扶持他们，或者是能够 coaching 他们这是最最原始我一开始想到要写这篇文章的主要理由。那其实那篇文章分了两大块，一块就是关于大学端，就是学校与产业之间的关系，就是我们自己在产业长期观察就有发现很多的科系的老师他们在学术领域非常的强，然后也当然也会有跟很多的产业有交流合作，但并不是每一个科系都是有这样子的机会能够跟产业有匹配。那我举我朋友就是我自己 network 里面的几个例子我觉得很棒，一个是 CIP，他是哥本哈根基础基金，他在台湾发展了几年，主要在协助台湾的风电产业。好，那我非常敬佩 CIP 的管理团队，因为他们跟台大的海洋
工程
对合作，然后让学生在很初期刚进入这个科系的时候就有机会可以到他们的不同的产业，就这是一个产业链对吧，但是他们可以进去不同的环节里头去观察去看。对，那在绿能发电上面有这样的企业在投注于在与教育界的合作衔接，给学生们看到对于产业或职涯上面未来的想象，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但是目前做比较多这样的事情的大概就是在电子学院比较多，医学相关领域也比较多。生技产业是否能有这么多指标性的企业做这样的事情，尤其是药厂有。那还有什么呢？除了这些比较指标性的产业有在做这件事情，还有没有其他产业？那有没有人知道可成可成是他们专门在做机壳的 coating，那可成每一年 hire 多少化工博士，有没有任何人知道？没有，很少人知道。但是现在的高中生你叫他去填，真的会去填化工系吗？不会。可是事实上化工系有没有很多很多的可能性？有很多产业上面的必要性跟可能性。那比如说 L'Oreal 他是莱雅，他是一个化妆品公司，他们最近办了一个叫 Digital Marketing 的 Camp 给高三刚毕业的学生跟大一升大二的学生。为什么他们要办 digital marketing？ 他们其实是希望能够告诉这一些年轻的学子，哎，你不要觉得你是念 engineering 你就跟 L'Oreal 的产业没有关系。很难想象吗？ L'Oreal 的 Instagram 里面前阵子发表了一个 Robot Arm， 是让 Handicap 的人如何画口红。所以我儿子其实 actually 他 apply 了这个 camp， 那他进去了，因为他是学了 robot， 他是学 robotics。 我要讲的是说，我看到很多很多的产业试图的要跟学界做一些结合，但是学界有没有办法也能够开放心胸的与产业的一些supplier leadership 能够做一些结合，让学生多看看一些可未来，对未来的职涯有一些想象力，主要是这个。
现在大家想象力好像几乎都台积电而已嘛。
我觉得那个例子很好，因为其实我们如果把未来不是想成说我以后要我一个人个人要做什么，而是这个未来的世界，未来的社会需要的解决的是什么问题，那问题可能是一个人 handicapped 或者怎么样，他的那个没有办法去跟其他人一样去爱美
更美，
对也有这样子的想望，对不对？就说我刚刚讲的那个42的那个学校，他们很多他们进来的学员18岁以后都可以进来，你之前不需要有任何的那个 computer science 的 background at all， 你可以是一个 beekeeper， 你可以去养蜂的，或者是你是计程车司机，或者是你做面包的都可以来。他其实是 by design， 因为你会把所有人不同的他的背景文化，或者他对于一个人生的面向把那种 diversity 进来，然后他怎么样整合呢？是其他不管，就是你一起来 solve the problem。那个 problem 可能是不同的不同等级的 problems， 从不同的产业去收集出来说你可能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那这就是我们职场上常常做的事情，你根本不晓得说未来的问题要怎么去定义。第一步是要定义这个问题，你要去不是说有解答的，像我们现在在学校里面学考试都是好像有解答有正解的。未来的工作职场或者什么大部分时间是没有症结的，那你的那个 solution 是大家一起不同的从不同的领域不同的人生经验去来共同激发，然后就是共同的想象。对，
我那篇文章其实后头有举几个例子，就来讲说我认识的哲学系的毕业的他是广告界的大佬，然后认识的社会系毕业的他事实上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 NGO 的执行长，那化工系航太系机械系这些人其实现在落在 ASML 呀、联发科等等这些大家以为可能只有资工或电机才能去的地方，不，他们事实上可能是机械系或航太系这些美商设备公司的一把手。所以我觉得没有什么能够阻止你前进的。你只能念资工才能去 Google 吗？不， Google 的大中华地区的总裁事实上他是经济系的。所以我举这些例子是在讲说各行各业的发展其实都有很多很多的路径，并不是因为你念了什么系你才能够去做什么，这是第一个很重要的讯息。但我觉得有点可悲是从学校里面知道有一个家长他是某一个系的教授，但是他一直叫孩子不要念他自己的系，要去念其他的系。这个我觉得是凸显学界教授的狭隘眼光，他对于产业的理解是有限的。但产业并不是多了不起啦，事实上我连续下面最后一段就是在批判产业，就是在批判产业什么事情，就是在美国的大学生他们非常他们是可以去找 internship 的，大一大二就可以找 internship， 但是在台湾的产业在干什么呢？台湾的产业一直不断的在强加给社会，给这些年轻人延迟进入社会的时间。什么意思？为什么一定只能收硕士，对不对？为什么他们 new recruitment 就是收硕士，为什么不是 new recruitment 就是收大学呢？为什么所有的 internship 一定要特定的某一些科系才能 internship 呢？我觉得这些都是整个环境产业应该要重新去思考，要给大学生，不要去歧视大学生，不要延迟年轻人踏入社会的洗礼，就是我觉得我比较急迫的。对，要听听陈老师的看法。
要听陈老师哦，就是刚才 佩佩说那个我们学界有些学界的人眼光比较狭隘，那我们现在请陈教授来讲一下他在大学端他们做什么，跟他的观察。
OK， 那因为我是物理系的，所以我没有办法 comment 别的系的在干什么，然后其实呢台湾的每个物理系也都不一样，所以我只能讲我在任教的这个科系哦。那但是有一件事情我要澄清一下哦，其实现在台湾的大学是有开放让大学部的学生去实习的，然后也有跟企业界合作，包括我们系上也是，我们跟高科技业是有签合作的协定的，有。那我们有些学生的确去实习了，然后我们也有些学生大学毕业就进入业界，那都是有。那不过当然继续念研究所的比例的是比较高。 OK， 所以关于实习的部分大概是这个样子。那另外一个就是毕业的科系跟职业关系哦，这个物理系很难回答这个问题，因为传统的想法是念物理的人就是要当科学家，然后父母就会说这个世界上哪有这么多科学家。 OK， 那我也理解哦，因为你如果以为念物理毕业就要变成物理系教授的话，那我可以告诉各位，台湾一年有1000个左右的物理系的大学毕业生，台湾一年的大学跟研究机构的物理专长的职缺大概是20个。 OK， 那这样子当然是不太可能，那你就会觉得物理的路真的很窄。不过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其实念物理人最后到当然大部分都去理工相关的公司去工作，所以呢我的学生毕业以后大部分其实也是去高科技业工作，而且我忘记告诉各位我做的是理论物理的研究，所以并不是你一定要做什么半导体的研究你才会去台积电哦。连我的学生也在台积电。
有没有拿速修来给你？
没有。
哦，你做软物质我研究过，软物质现在很夯哦。
对，所以其实我也有机会可以去Loreal那种公司工作的，其实也是有可能。那我遇到了一个很有趣的例子是这样哦，有一个学生来找我，他说他要研究金融市场，然后我从来没有做过那方面的研究，虽然我的研究技术是可以做一点那种东西的。然后我就跟他确认了他不要往学界走，因为研究这个题目在物理界要找工作是非常困难的。那他也说了他其实是要去金融界，所以呢我就答应了他做我的博士生。 OK， 他做了没几年，大概3年不到吧，他就在一家期货公司就参加什么线上交易竞赛，就得了什么第一名第二名之类的。然后那个公司的董事长在他实习一阵子之后呢，就希望他不要念博士了，然后就直接加入那个公司。那这个例子非常有趣，就是我这个学生跟他的董事长说他希望得到这个学位，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希望得到这个学位。那他后来还是跟我念完了博士，然后就进入那个期货公司上班。那所以这个例子也告诉你，就是其实我也很难预测我的学生最后会去哪里。当然我有一些学生在学界工作，然后我大部分的学生是在像台积电这样的公司工作。那我有学生在金融业，就像我刚才说的那位比较特别的学生。那我还有别的学生在金融业的。那当然我有学生是可能这个各位比较容易想象得到，就是中学物理老师之类的，这些都有。对，所以其实路其实还蛮广的。那其实父母也不用太担心哦，如果你们会担心孩子的工作的话，劳动部好像有所有毕业的科系毕业的学生的就业率跟薪资的平均的统计数据哦。那个数据是很有意思的，因为我们系上在招生宣传的时候会把它拿出来，因为物理系的学生的就业率其实跟电机系差不多，然后薪水其实也差不多，所以那个会就是如果家长会愿意来听物理系的这种升学的这种介绍的话，就是科系介绍的话，那这些家长就会放心。那当然有些家长是他们都不来听，他们就是已经有先入为主的观念，那就没有办法了。
我举个例子哈，就是我觉得刚才佩佩讲的很好，就是 calling yourself， 就是要自己内心想什么。其实我们的孩子其实在过程当中，我觉得他们都一路这样子被推着往前走，从来没有自己去想过自己是什么人，就是别人眼中的你，自己眼中的你，或是整个社会中所看到的你，其实我觉得是都不一样的。 那我觉得、我就举例哈，我之前有个学生，他就读了会计系，他在大四的时候呢就回来找某个老师，我刚好他不在，然后我在，我就问他说怎么啦，他说他不晓得他去研究所呢到底要读会计研究所继续还是要读那个财经的研究所。那我说你怎么会问一个国中数学老师呢？好，然后他说我说 老师从来没，我说你要问那老师从来没有进过职场，他怎么会知道？他说他只想说哪个对他将来工作比较好。我说你问老师没有用，你自己问104或111，我说这样会比较快一点。好，我讲的东西就是说，如果你今天只是单纯从你的财务来看的话，那你是应该自己去看职场上面的东西，或甚至你要当工程师，他可以去找一下，是他今天写 Android 的程式，或者写那个 iOS 的程式。那个可能职缺不一样，但是薪水是不一样的，就是你自己要去做好选择。好，
那这里我可以出卖一下我儿子吗？
可以啊。
好，我儿子在高一的时候，他就问我说：“妈，你觉得我应该三年之后应该去考医学院，还是我应该要念工程？”然后我就说：“那你自己心里怎么想？”他就说：“其实你知不知道 Boston Dynamic 那家公司？”我说：“我知道啊。”然后他就说：“我很想以后长大进去那间公司。”我说那很简单，我说你现在打开他的网页，公司网页，然后你去他的 job， 就是工作 job posting， 然后你打开他，然后因为他那时候也同时在跟我聊说，妈，你觉得我应该要念到硕士还是要念到博士，那我应该要去念什么，就是他跟我谈蛮多这个的。我说我们现在打开他，我们来看看他们都请哪些人，他们都在招聘哪些人。结果一打开不得了了，他就看到一个double E硕士毕业，要会写第一个 preferable， 要会写 review。 他说妈，我符合这个，我只要念到硕士double E 的硕士，我符合这个，而且我 review 现在写得很好。那 review 是一个软体，控制机器人的软体。后来他继续往下看，可是如果要做机器人设计，要到 Boston Dynamics， 他要做到设计这个领域，就得念一个 mechanical engineering 的 PhD、他有那个学经历的要求嘛。他看完他说哇，那我算算看我这样到底要念几年，他就开始算大学四年，然后他如果念快一点，然后等等，他就算我应该是25岁那一年可以拿到 PhD， 如果他拼了命念的话。那我觉得那个对话很有意思，而且我一直记着，就是原来其实从那样子的一个很没有被计划的讨论，能够影响他后来事后慢慢在筛选自己的专长领域的时候的一个很大的帮助。因为他从 job posting 里面去看，然后他有去 Google 的 posting 里面看哦，同时对他自己发现他还是喜欢去 Boston Dynamic， 所以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就是我也没有想到预期，因为当时也没有预期到会有这样子的对话跟这样子的 outcome。 对，
就是像我之前我办了很多场演讲，好，那又请那个有位物理系教授然后来演讲，他刚好是在讲噬菌体的那个理论，秀豪教授你应该知道。就讲完之后呢，我们其实在讲生命中的一些事情，就有个学生站起来说，就突然问他那个锋芒然后不相及的问题，说新课纲改这样子是在那个让我们考不上建中。我还是在忍不住跟他说，你人生的最长远目标就是建中而已嘛，你人生还有很多东西，如果你把人生拉开来看，我说你这个长远的目标自己要不要先去想清楚。你可能你现在觉得很重要的，你可能天啊地啊，你的分数考不高分的时候，你可能再过一年来看，其实就根本你早就忘记这件事情了。你要想的东西是你到底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我说后来我跟他讲过，说其实你将来做什么职业都没人可以预料得到，因为例如说像我的学生台大电机系毕业，现在很少在当工程师，他们大部分做业务跟管理职，因为业务赚的比较多。好，我讲真话，那像这种情况就说其实每个人之后可以预料到什么其实都不知道，但最重要是我觉得他要了解说支撑他生命的是什么，他是什么样价值观的人，我觉得这比较重要，原因是可以让他今天不管在走到路上换哪一条路，他都对自己充满了自信，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我女儿啊现在在大一嘛，然后那时候要申请学校的时候我们也在想说他到底要申请什么，然后当时他高二高一的时候，反正就是 COVID 的那个时间，所以他自己在网上面无聊学缝纫，然后结果缝纫出来以后，自己又就搭配他喜欢在外面买那种二手衣，他把二手衣去剪裁了以后变成他自己的品牌，他做了他自己的品牌在网络上卖， 卖了以后就是卖了还要他变成一个小 small business owner， 他从品牌到设计到行销到寄货，然后要那个 customer service， 人家寄错了怎么样都要全部这样管。然后这个其中只是当时就会想说，哎，那我是不是要去念 fashion？ 后来我们在想说，这个只是其实你在这个一年里面发现的一个很好玩的事情，那可能是一个 indicator， 你可能喜欢做什么样的事情，但是也不要把自己局限在那个地方。后来我们有做一个 brainstorm， 我把他问他说，那我们来看看你这过去两三年你曾经做过的事情，学校里面上的课，然后参加的社团，或者是看过的什么电视怎么样的，我们把这些十几二十件的事情，每一件事情我们来看，你喜欢它什么，不喜欢它什么？你喜欢英文课，喜欢哪些？不喜欢对英文课上面的哪些东西不喜欢？你的 fashion business， 你喜欢的是什么？不喜欢的是什么？所以我们把全部都拆解开来以后，就发现说喜欢的事情有一些 clusters， 有一些脉络可循，然后不喜欢的事情有一些脉络可循，就是从他自己自理里面就是有意无意或者是机运来上面的这些事情，其实有脉络可循，就是你自己的心之所向有一些大方向。就我们从这样的讨论之中发现说，他喜欢他自己做这件事情，他喜欢的不一定是 fashion， 而是说他喜欢那种零变成一的过程。那零变成一的过程，你可以去设计，你可以去做很多，你可以做 brand marketing， 你可以什么都可以，对不对？只是他喜欢那种从零还不知道怎么样，然后把各个方面的整合，然后变成一个东西，然后变成一个称为自己可以我创造出来的东西的那种感觉。那这样子就展开了。那你展开了以后，你就发现你可以你要的科系是不是有给你这样子的里面的一些补充，或者有一些加持，或者怎么样？所以我觉得说其实有些事情孩子其实自己知道的，要把他怎么让能够给他引导的
解构又重建，对不对？
Yeah, yeah. 还有另外一个事情就是说我们说什么系出来做什么工作，那这个工作现在能够讲得出来的那些履历是非常非常好的，因为你学生自己其实没有在自己的生活环境里面知道这些事情，你去到一个公司里面去看他们现在招的人是什么样的人才，需要的什么样的工作，像你刚刚说的是非常好的，但是他们毕业以后
不一定
是这样，
对，
他们毕业还要四五年的变化非常大的。你说我们现在看现在 AI 出来的新工作，譬如说有一个工作叫做 Prompt Engineer、
yeah.
那是什么？我自己三年前都不知道、嗯、我自己在这个领域里面
是什么？
那个就是 Prompt， 就是提示，就是你要跟 AI 对话，你那个 AI 是介于人跟机器的 reasoning 之间的一个媒介。
然后如果他东西 generate， 就举一个例子好了，最简单的例子也是我先前两天在 GN 的说明会讲的，就是说你可能要求一个写你知道现在写 code， 你知道 GPT 可以帮你写 code， right？、嗯、但是你能不能从里头 identify 哪些东西是正确的或是更精准的，而不是只是找 ChatGPT 帮你解决了你短期之内还就是写的东西。那这个 prompt engineering 呀，它是一个真的是一个新兴行业。对，如果大家有去看那个最近的一些科技的新闻报道，其实都会一直不断看到这个词。那这个 engineering， 它这个 engineer 它需要什么样的条件？它应该可能不是现在马上就能够生成的马上就能够从学术领域养成的，他可能需要很多累积已经在 AI 产业上的经验的人，然后他转型成为一个 prompt engineer。
然后呢，我自己做的事情、嗯、所有的未来的这些东西都不是只是一个 engineer 做出来的， engineer 要跟人文的一些scientist 或者 social scientist， 或者是像我自己的话是去研究人行为学、社会学，然后这些，因为你未来的事情是你要把人的那个想法变成跟机器大数据能够对话， 那你要问一个问题能够答回来，你要怎么样子精准的去问这个问题，只要去设计怎么样的问问题方法，那个就是那个 prompt engineering。 但是这个也是近期的，你再说三五年后可能这些都是不需要了。你说你以前是小孩子要去念 coding 或是怎么样，你其实你现在自己你叫 AI 就可以帮你 code， 你其实你画一个界面， 你让 AI 一看它可以帮你简单的把那个 interface 做出来。所以很多过去就算是现在的工作很你说很夯的工作，到三五年之后学生毕业了以后，那个是未来一个不同的景象。所以这个未来的趋势啊，或者是那个版图一直在变化，那你要怎么去训练自己的孩子学生他的那个 anchor 是什么，就是自己发现能够了解自己，然后遇到困难或者遇到波折或者遇到弯路的时候要去怎么
就他们要知道一件事，他们现在修的专业将来都会遇到转型的时候，他自己要怎么去转型或是去学习，或是可能
不断的学习，
有可能这中间可能会遇到很多挫折，有可能会有被裁员的机会，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去面临这些困境。
而且绝对不是你一件你自己读了好了你就完全可以就没问题的。对啊，是，对，像我们
人生很难叫理所当然。
对，还有另外一个发展的一个就是 AI 的伦理学、
Ethics。
对，那个完全就对不对，
现在可能老师都不知道，学生写报告现在都用那个 ChatGPT 来写，应该可以查得到嘛？他上面输进去，他就会说我曾经写过这段文章，应该是吧？
那个有的时候读的时候会有点感觉啦。对，不过
你们都没有去查吗？
我很懒啊，
你只要把它输进去，他就会说我曾经写过这一段。
但是 ChatGPT 可以帮我的学生做很多事哦，这个说出来希望我的学生不要不高兴。我有一个学生在写他的 学位论文的时候，他的英文是比较有问题的，但是我一向都让我学生写英文的论文，那所以呢我就跟他说那很简单，你先写中文再用 ChatGPT 把它翻成英文，所以他就这么做了，然后拿给我改，然后拿给我改以后呢，我在他面前改一改，我就发觉说不对，我就跟他说你不能写完之后直接拿给我，你要先读完同意的那个内容以后，我才能够在里面跟你讨论这个内容。 OK， 那他就这么做了。所以我发现就是你用这些东西帮忙其实是在教学上是会有好处的，但你不是用来抄袭啦，而且 ChatGPT 会给你很多奇怪的答案哦，他会创造出不存在的东西然后把它当作答案塞给你。
其实我觉得可以帮助我们现在学生那个其实他们的逻辑写文章逻辑都很差，那我觉得至少给 GPT 的时候他可以帮你写出一段很好的那个大纲，你至少学生在写文章的时候起承转合知道自己该怎么写会比较好一点。
First draft，
否则我们老师自己慢慢改有时候会改到吐血，就是改他们写的文章会吐血。
我没有这样的经验，因为我是让学生先写了中文然后让他拿给 ChatGPT 翻成英文，所以那个 first draft 是我的学生写的，不是 ChatGPT 写的。
那很好，但是我跟你讲经过 ChatGPT 然后写出来然后你改写一下然后再送进去，
但是有很难改吗？
他改四次他就认不出自己的作品。
Local 的部分就是你只看一两个句子里面的部分不是那么难改，但是因为 language 是我要讲中文就是语言是一个有长距离关联的东西那所以整个你要表达一个观念的时候那个结构其实是经常跨过几个段落的，这件事情不是我的学生可以写得出来的，然后他写完之后 ChatGPT 也没有办法做到，他当然只能直译，那所以这种时候就是我就可以指导他，
就是最后会不会他自我训练然后就 GPT 越来越强经过整个全世界80亿人口的训练，
根据我的理解还没那么快。
所以其实就是要想例如说做会计好了，现在很多你算账的话其实我们用软体输进去很快就可以算出来了，就其实我觉得那个会计这个职业可能也会慢慢消失，
很多职业都会。
可是我觉得不会啊，因为你在看 accounting 的 statement 的时候 accounting 分了一个叫 managerial accounting 一个叫做 financial accounting，我们以前就要念两门课。那 managerial accounting finance 就是很纯粹的只是 booking 这件事情不难，但是你如果要看的是 managerial accounting 就是说你从管理者的眼光去看你的会计的 财报，那你要怎么样 manage 你的财报的调整等等呢，这个是还是需要 human 的，还是需要专业，不是那个。
我觉得我们这两集一直在讲发现，对不对？然后我们下一集我想说，哎，我们刚请三位刚好在学界商界，好，然后都有成果的人啦，来跟我们讲一下说，那孩子我们未来的职业是什么，那孩子在这么多世界的选择当中他们可以做哪些选择，或甚至他们要怎么去做自己的选择，因为他周围可能没有像佩佩这样的父母，好，有可能就说也可能学校的老师可能视野不够，没有给他足够的一些支撑，因为现在老师大部分看到就是分数。好，那我说是因为成长的背景，这是一个没有办法改变的事实。那孩子在这么多世界当，在我们的世界当中，其实我觉得我们现在资讯很透明，那孩子自己该怎么去找出自己要的路，而不是就像上次我那学生一样回来问我说，啊，我读会计系好还是读财经系好，我心里真的觉得 这是一件很奇怪的问题，我告诉你不会去 Google。 所以这个问题就在于说，我觉得我们下一集呢，我们就请他们三位，然后我们再继续来分享一下，因为他们 三位的国际视野真的非常好，各位如果能够听到他们的来分享的话，我觉得慎读应该不止十年书了吧，我觉得可以等于是30年不用奋斗。好，那我们这一集就先到此结束。好，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
拜拜。